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业话题，关于针灸。针灸是中国的一项非常传统的医疗技术。2006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申报针灸，经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针灸学家们把这样的一项中国传统的医疗技术带入了美国，让更多的人都能见识到中国的这项传统的医疗技术。那今天首先让我们非常欢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在目前西雅图当地有开了一家针灸诊疗所的宁彤。首先来请宁彤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OK， 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熟知我的朋友也知道，我是中文电台交友节目的主播，所以今天受到静宁的邀请来做今天的创业节目，也是非常的 surprise， 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可以跟静宁聊到很多不同的话题。那么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来聊创业，那么就跟我平时聊的这个交友的话题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呢也希望今天能够聊出很多关于专业方面的问题。那么我是宁彤，现在在 Bellevue 有一间小的诊疗室，主要是做这个针灸方面的疼痛治疗。那么这是一个线下的一个 traditional business 形式，同时呢线上也是有一个唐生物科技的marketing 方面的工作，所以是在线上线下一个 combine 的工作。
刚才我们听了宁彤给大家来的这种非常简单的介绍，就可以听出真的他在生活当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不仅是我们电台的主播，而且说其实在他真正的专业方面有着自己的非常有想法的各方面的创业的活动。像刚才他提到的他现在线下的这种的针灸诊疗室，和以及他线上的一些产品的推广活动。但其实就目前在 Bellevue 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在整个西雅图地区的朋友们都有福气了，那就是如果说非常怀念国内的这样的针灸的一些疗法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仍然在 Bellevue 有这么一家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方面治疗的一间诊疗室。那想请还是请宁彤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关于这间诊疗室，以及目前现在会跟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子的针灸服务，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其实说实话啊，以前因为我来美国今年是第八个年头了，从来之前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做一点小生意，或者是所谓的我们说出来创业做一点事情。以前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是20岁，那个时候也跟大部分的人想法是一样的，想说我去好好读书，读一个文凭，然后毕业之后呢找到一份早八晚五的工作，就很女生嘛，安逸一点呢，或者是稳妥一点就好了。但是在这个求学的路上，可能遇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朋友，也遇到了很多的贵人，所以呢可能在思维上也是有所改变。那么之前本来是想去学护士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哎，学护士这个，因为我不像静明聪明哈，可以做这个 programming， 可以做 IT 呀，或者是电脑方面的以及工程方面的工作。那我自己本身理科里面生物化学还有物理呢，只能学得懂生物，所以再加上家里面有学从医的这样的人的影响，长辈啊父辈都有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还是挺耳濡目染的，所以还是决定学医吧。但是呢在美国学医跟中国学医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中国可能高考结束之后你进了医学院5年啊，那至于说后期要不要去读研究生，那是自愿的一个过程。但是在美国呢，是你在本科的时候先有4年的一个 pre-vet 或者是 pre-medical，就是4年的一个基础，跟医疗方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一般就是解剖啊、生理啊、生物啊一些基础课，之后还要考医学院去读至少4年，然后还有住院医啊，取决于你是什么专业，所以他这个可以说这条路就比较漫长。那我当时去选择学的 nursing program 就是因为它会短一点，而且呢就业方面也比较好。 做了很多的 volunteer， 然后也考了 nursing assistant 的 certificate， 跑到养老院去照顾残疾人。我真的是对我亲爸妈都没有照顾到那个程度，你知道吗？但是因为在美国学医嘛，你需要说是有爱心的，需要说你是能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而且我要保证我的 GPA 很好，因为我想转到很好的 program 里面去，所以也是很坚持。但是在马上就要开学前两个 quarter 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我说这个是真的是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吗？其实是很模糊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后来吧，误打误撞就进了一所我们叫自然疗法或者是说替代医学的私立医学院，然后最后决定学了中医和东方医学。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包括身边的朋友以及家人都会觉得，哎，我们一个中国人跑到美国用英文学中医，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个笑话，你知道吗？但是我之所以最后能够做了这个决定继续坚持学下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到了这个学校之后，我去旁听了一下，包括上课的老师啊，还有他教课的制度，让我很 surprise。 为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教的东西是保留了我们中国很传统的那个教学方案，而不像是中国的那种中西医结合，反而在美国教的中医呢，它更 classic， 就更传统一点。对，所以就让我很惊讶。对，那么如果比如说学护士和学中医两个区别，就是说如果说我学护士，我毕业之后呢考到执照毕业就可以就业，医院呐、或者是 nursing home 啊，很多地方都很缺这样的人手。但是呢，如果说我是针灸毕业的时候呢，毕业了就失业，你懂我意思吗？就我们就有点、
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大的机制来去收录专门
针灸的学生。对，因为美国没有中医院呢。那美国的医院里面呢，会有中医师或者是会有针灸师，但是也就一两个 position 这样子。我们算是 alternative medicine， 算是替代医学，哎，就跟 physical therapy 和 chiropractor 就是物理治疗师和脊柱矫形师是基本上是一个 level 的。但是呢，物理治疗师好在医院还有这样的 position， 但是针灸师就特别少了。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毕业就会失业。那么那个时候没毕业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也是说，就是说建议我们毕业之后呢还是自己做比较好，可能前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是 medical school 的学生，就是我们是医学生，那我们不是 business school 的学生，所以包括去起这个 business license 啊，要跟这个 city hall 之间的沟通啊，还有包括你去找一个 office 怎么 set up， 对吧？包括你如果装修的话，它是有一些regulation 在里面呢，比如说万一你有来了一个坐轮椅来的人，那个门不是说就像我们平时的门那个尺寸，它是有一个 special order 的尺寸为特殊服务的人群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通通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我现在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历的话，会觉得很神奇。因为说实话，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真的是做了很多努力，都是为了 nursing program， 但是 last minute 的时候改了专业，然后又经过了三年的进修，最后 master 毕业了，又考到执照，决定做这件事情。但我后来的感觉会说，我不觉得之前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一个浪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一个很好的基础，才至于说我到现在为止为之前做的那个决定啊，决定在美国学中医或做中医都没有遗憾。因为很多来到美国做中医的呢都是老中医，你明白吗？可能以前在国内是教授啊，已经做了很多年啦。包括现在也是有一个问题，来找我的美国就是外国人的这个病人要多过中国人的病人，因为中国人都去找老中医了，他可能觉得我太年轻啊，不太相信我这样子
传统想法。
对对对，嗯，
确实，刚才听一诺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可以说是整个从求学阶段以及到最后为什么说有了这种想法去创办了这家针灸诊疗室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在为了就是说达到最后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执照，去能够这种针灸职业的一个水平，一诺真的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包括说从第一开始 说一开始为了想要成为一名护士来学的所有的一些包括是一些志愿活动，包括是一些所有的准备，然后以及到最后进入了这样一所自然疗法和替代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其实刚才宁总分享了一点非常的有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觉得说在美国学中医，那和中国学中医它有一些哪些的不同。但是我在想，如果说是不是比如说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即使在美国学中医的话，但是有更多比如说像是国内的一些书籍你仍然可以参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记得到一些可以说美国他们对这种中医的一种定义，另一方面其实你仍然能够学到像是比如说我们国内对于针灸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知识，从而能够让你的知识水平其实可以说感觉是双倍的，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当时为什么我会做了一个决定呢，就是我在做了那么多准备问 nursing program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算是我再努力的去学我的英文，再努力的让我的专业课做得好，我毕竟是一个就是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的母语是汉语这样子。那么你知道在学医的这条路上很多语言都是拉丁文啊就是不是传统的英文这样子，我就会觉得那我跟一群美国人在竞争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完全没有竞争，就是我没有我的优势的。所以我要发挥我的优势。那么我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它是一个 private school， 所以是小班制的，是差不多有40个毕业生这样子。那只有4个人是可以讲中文的，然后所以说大部分的人还都是美国人来学这个，你懂我意思吗？而且呢，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呢，是对 acupuncturist 就是针灸师的要求，就是说你的学位达到 master。研究生就可以了。但是呢，从2019年，也就是从明年开始，他就会对这个学科有个全新的 definition， 就是说要至少是 doctor program。那像我们已经毕业了的，已经考到执照了，那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对未来还想在美国做这项工作的人，他要求你必须是一个 doctor program。那这样呢，那个时候呢，就会跟像我刚才提到的 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疗师 chiropractor 这个脊柱诊疗师就是一个 level 的了。换句话说，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牙医，对吧？在美国的牙医都说啊，牙医很赚钱，但是其实牙医从牙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都是欠了一屁股债的，大部分啊，可能有些人条件很好就没有这个 student这个贷款了，对。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欠了一屁股债的。如果说 OK， 他先给别人打工几年，然后为了攒自己的这个经验，等到他有一天真的是决定要自己做的时候，不管是说他去买一个 business， 还是说重新 set up 一个 business， 都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ing。所以不是所有的牙医都赚钱，你明白我意思吗？不像说内科医生啊，外科医生可能更 special 一点。内科医生就是说你可以做 primary doctor， 可以做家庭医生，或者说你可以去 community health 的 center 去做医生这样子。所以在美国的医疗系统里它分得很详细。所以呢，我当时做这样一个决定，一是觉得我跟美国人不是说竞争不过他们，但是因为我不是5、6岁7、8岁的时候就来了，我来的时候是20岁了，所以可能我的思维方式更中式。即便说我能讲英文，可以跟大家沟通，但是你会担心万一出错了呢，人命关天的事情啊，对不对？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做替代医学呢，一般针对的都是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我现在针对的呢是疼痛治疗。可能说比如说有些人在外面撞了车，或者是出了这个 accident， 他肯定不会来找我，他肯定是马上就被送到了emergency room， 就是急救中心去了，然后包扎呀怎么样。但是可能后期哎呀他腰痛腿痛还是胳膊，就不管是哪里痛嘛，从 acute pain 变成了一个 chronic pain 的时候，那他可能也会去找西医呀。那西医的见解可能就是说你吃点止痛片或者去做物理治疗，但是还是会有50%的人还是会痛，就是没有被彻底的治好还是会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想到我们替代医学，也许有些人去找 chiropractor 脊柱矫形师，有些人会来找我们 acupuncturist，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嗯，从这里其实从刚刚宁彤跟大家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说，其实就像这种针灸治疗，其实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像是这边的一些医院，可以说我们平时可能日常当中不可能说事事都要去医院，都要去，
而且很贵，对不对？
对，而且关键是如果说真的让他一点疼痛，他说我也没办法给你做手术，那我给你有些其实很多的药物，然后也不适合说长期的去吃，容易产生一些依赖，毕竟对身体也不是说那么的好。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就会想到说，如果说针灸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些疼痛，并且为大家的生活真真正正的带来这种的可以康复上的一些帮助的话，我相信真的可以说是，我觉得是拯救了美国的朋友们。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能从包括女生啊，从小的时候比如说女生来经期的时候，妈妈呀、姥姥啊、奶奶就会告诉不要喝凉的，要喝热水要喝点什么姜汤啊，就是要保暖。但是美国的女性群体里面，他们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比如说特定的时期的时候，还会去做大量的运动啊，冰水照常喝呀，什么拉伸的那些动作。还有呢，在美国，因为有些人可能 teenager 青春期的时候会长一些痘痘，那么皮肤科医生呢就会开一些避孕药，因为它是一种荷尔蒙来进行治疗。那痘痘是好了，但是如果站在我们中医和针灸师的角度来说，其实对未来来看的话，对身体上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是在美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啊，不要吹风，不然的话就有一些人容易着凉，容易受风啦，导致的面目神经麻痹啊，或者是有些人中风啦。如果在中国就说哎呦这个人有点面瘫了，他肯定知道去扎扎针灸，或者是说这个人中风了去扎扎针灸恢复一下。但是美国人是完全没有这个知识的，没有，就是 not be educated， 他只是知道 OK， 我如果中风了我或者怎么样，我先去看了西医，但是西医给了一定药，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之后，他就会要么就被送回家，要么就被送回那种就是 rehab center， 就是康复中心啊，就是在那里。所以他不懂得还有这种替代的医学。我可能会做 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疗，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可以用针然后帮助他有一些半身不遂啊，面部神经麻痹呀、啊，或者是这个中风的病人。那在美国有一部电影啊，我现在忘了就是全名叫什么了，就是在讲一个美国人他得了中风之后，然后通过针灸的这个治疗，然后包括他去那个 church 的人给他筹款，好像筹了20000块钱，最后到中国。通过中医，以前是完全起不来的一个人，就瘫痪的，到后来可以慢慢行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因为在美国看病一般都是用医疗保险的，在美国的针灸一年只能 cover 12次，但是对大部分啊，我是 generally 不是说 everybody 这样子。那对于他的 case 呢，他的12次医保已经用完了，但是他还没有康复完，他还想做，就要自掏腰包花这个钱，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有点像纪录片的意思吧。我们当时是在医学院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看的，所以会觉得真的是。比如说我们美国3-4亿人口也好了，可能有这个知识的人10%、20%都不足以。有些人你问他 ，Do you know what is acupuncture？ 或者是 Have you tried acupuncture before？ 他们都是 never， 或者是就是从来没尝试过，也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对，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比较侧重于几点，一个是疼痛治疗，因为比较立竿见影吧，尤其是对疼我比较擅长的是坐骨神经痛啊，或者是肩周炎一类的包括有些人这个腰痛啊、颈椎痛啊父母那一辈快到50岁的这个所谓的五十肩啊，这样子是疼痛治疗一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针对于我们女性同胞的像我刚才有提到的经痛啊，还有这个 infertility 就不孕不育。因为他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吃那个避孕药为了治疗痘痘嘛，但是等到真的是遇到你的 Mr. Right 想要结婚想要宝宝的时候，但是你的身体不允许，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来找到我们。对，包括做这个 rehab， 就是stroke rehab 叫中风的后遗啊，或者面部神经麻痹啊。其实我跟你讲，我最后决定要做针灸的原因是因为我从 college 毕业的时候，我在申 nursing program，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可能精神压力就比较大。那个时候呢，我的脸部 就 Twitch， 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都在抽，就是眼底就天天这样跳跳跳跳跳，不停的。
我
就很害怕，对，就是不是说我们所谓的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那种跳，它是不停的在跳跳跳跳跳这样子。
那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是不是这就是一种神经紧张？
对，神经太紧张了，然后就是不知道选哪个学校，怎么怎么样，可能就精力太紧张了，所以后来就是，我的一个老师，后来变成我的老师，当时一个老中医，就帮我扎了三天吧，还是其实当天第一天晚上回家我就睡得很好，三天就停下来了。所以想说，哦，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效的，这也扎脸呀，也扎身上一些，但是当时就已经顾不得痛不痛了，我只要这个不跳了我就可以了，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当时非常着急。
对，所以就是因为它很难受，而且你说你这个跳你吃什么药，你不是说吃点 Tylenol 吃点 Advil 就可以停下来的，是精神神经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可能就是那种面部的神经比较敏感的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包括现在有的时候生活上有压力的时候，偶尔也会跳，但我就给自己扎了，自己给自己针两针了。所以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就是获利吧。包括家里面人，如果妈妈睡不好呀，我扎一扎，她马上就可以入睡。所以我觉得那确实是有效的。对，
就是说对于其实失眠的话，还会有很好
非常有效果，很快，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可能在我因为
因为你太年轻了，
对，就像
你扎过针灸吗？
没有，其实作为我的话是没有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听了宁彤在跟我的这些其实也是一种科普之后，我觉得我下次一定要有机会去尝试一下。因为确实可能就像宁彤刚刚提到的那样的一个电影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确实对于这个没有很大的一个概念，没有说去专门的，因为毕竟这个也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可能我们从小当中并不会说就有一门专门的课来告诉我们针灸会是带来什么样子的效果。但是就从刚才包括在现在的美国来说，可能针灸和中医它毕竟还是不属于说主流，也不是说
不是主流医学，
对，不是说每一个医院都会有的。但是就像刚刚宁彤所提到的，它对于一些疼痛治疗、慢性治疗，一些平时我们的一些神经痛、一些肩痛、腰痛，以及或者说女生的一些痛经啊，包括甚至像是说不孕不育都会有它的治疗作用。
对，不孕不育的话，在针灸的基础上，一般会加上草药，因为它就不是属于一个外在的问题了，要内调。对，但是像我说的，还有一点就是说，草药呢，在我们华盛顿州，它算是食物，就是 food。所以呢可以很，就比如说像我们去百家呀或者一些华人超市，你就可以很容易的买到那个中成的那种草药。对，所以在美国50个州，目前是46个州已经承认了这个针灸师，那么还有4个州是没有法律的。对，而且每个州包括像我们针灸师在我们华盛顿州你就只是一个 healthcare provider， 但是在加州是可以做 primary doctor 的，所以每个州的这个 regulation 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因为我帮助的很多都是那种 suffering pain for a long time， 已经就是他们要么就吃止疼片，要么就打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因为不至于说要去开刀动手术嘛，对吧？但是已经痛了很久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有点像没办法了，然后再来找我们来试一试，也许会有效的情况下，那我们给予一些治疗，然后有一些反馈的时候，心里面是有很大的满足感。而且那个时候在就研究生最后一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有很多 offsite shift， 就是从除了医疗就自己学校的门诊之后呢，是要在校外也有很多的这个门诊的。比如说Seattle downtown 的这个医院叫Harborview Hospital， 我们是在 HIV 的那个组，是给艾滋病人扎针，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就是慢性疼痛的问题。然后呢，我还有一个组是在 Everett， 在很北边 Province Hospital， 我是在 Oncology Department， 就是化疗癌症部门。因为在美国的癌症其实治疗是还蛮高级的，但是呢做完化疗和放疗后的病人他会有很多的副作用，比如说有一些人胃口不好呀，有一些人睡不了觉呀，或者说有一些人有 pneumonia， 就是神经脚啊都没知觉了，手都没知觉了，有神经痛啊。所以我们给他扎针灸其实是在来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副作用。 那在中国，我是这种扛棒在一起的治疗可能比较，现在越来越多了。对，大城市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小城市可能还少见一点，因为在中国的这个癌症治疗跟美国的治疗的水平也是有一点差异的。对，但是包括我第一个有，我记得我第一个去那个 HIV 的 shift 的时候 ，HIV 啊是这个艾滋病，大家好像一听到就觉得哦好怕呀，而且我扎针啊，说不定就扎到血管静脉动脉，它就开始喷血了，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所以，但是。我们都很安全的做了所有的 procedure， 然后也会让而且有一些 HIV 的病人他已经病了，就潜伏期已经5年、10年，有的甚至15年。如果他不跟别人讲他是 HIV 的病人，别人是不知道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对，所以我们不能戴有色眼镜，就说 OK 这个人是艾滋病患者，我们就不做了，是不行的。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自己保护的措施，但是我们该给给予的就是治疗还是要给予的。对，所以。在上学的时候有这样很多的 shift， 就是我们所谓的校外门诊的机会，可能让一个就是我们 healthcare provider 内心就变得更加强大了。对，那决定自己做的时候会觉得我连这么严重的病人我都接触过，对吧，这么不好诊治的病人我都就是跟他们都有过往来，那我现在主要做疼痛治疗，又是一个真的是能很快见效的一个群体的话，那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还是去做一个决定吧，不然的话，哼，我们这种专业毕业就失业，对吧？总不能在家待着吧，总得要做点事情嘛。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好像就在对的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需要逼着你去做一个决定，然后才做了一个决定。
嗯，确实，刚才通过宁彤跟我们所有分享的这些他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有他的一些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些的小故事，其实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到了针灸所能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好处，以及他如何说目前针灸在美国社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宁彤是怎样把这样的一份针灸慢慢的做成了这样的一份事业。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目前在 Bellevue 地区做这种自己开了针灸诊疗室的宁彤，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中医的方方面面。其实刚才在上一段我们已经就这种 中医针灸所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以及以及宁同是如何走上最终想要去自己去开这样一个针灸诊疗室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那其实在开这个针灸诊疗室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它也是需要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就像刚才宁同提到的，它需要很多的执照，然后它对于像这种诊疗室的装修还有很多的要求。所以说想听宁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真的想要开这么一家针灸诊疗室的话，那需要经过哪些的，无论是一些合法化的程序也好，或者说在开始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也好，我想这些如果说虽然可能大家想要去做这方面生意的听众朋友不一定很多，但是想要如果宁同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话，也会还是给大家能够提供一种非常好的建议。
好的，谢谢静明啊。首先呢，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年轻一代的来做中医诊疗室和比如说10年前、15年前甚至20年前来的那些老专家老中医做的诊疗室，首先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同的，就是说因为可能那一些长一辈的老中医或者是老师因为他们有很多 experience 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医的经验，而且他们施针的方式呢都是比较中国化的是没有管子的呀，就是直接徒手扎的这种。那像我们所有的 training 和所有的教学呢都是在美国这边学习的，包括考执照也都是在美国这边就是完成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很好，就是说不仅是中国病人，那当遇到外国病人的时候，因为我们学的时候就是英文，用的时候就是英文，包括考执照的时候就是英文，可能就会有更多的 confidence。 而且呢在美国行医的时候，因为在大家也知道，在中国不管是说做中医也好，还是就是普通你去医院的时候也好，一个医生能给一个病人的时间可能就是10分钟15分钟都达不到，一般都是5分钟10分钟
诊断是，
对，问问你什么情况，然后就给你写了一个诊断书这样子。那而且在中国呢，他也没有很强调一个 privacy 的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医院你前面是病人，然后医生就问诊问你什么什么毛病，你可能就说了。但是在美国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的疾病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的话你就是泄露了我的机密，有点这个意思啊，
很尊重个人隐私，
对 privacy。 对，还有就是说一个医生要 spending the time with the patients or clients 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如果是第一次，像我呢，我比如说我第一次的病人都是90分钟，然后呢 follow up treatment 是1个小时，而不是说像中国的 OK 问问几句哪里痛扎哪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两我会觉得我自己做的诊疗室呢跟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们他们做的诊疗室，就是很中式化的那种诊疗室，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再来呢就来说，就是说我开始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说实话我们学医的在学校里面很少会学到说 OK 你怎么出去开个 business 啊，那可能首先你要找这个位子的时候，这个是一是要多看，二是也我觉得还要看缘分吧。因为你说我如果刚毕业我找一个很大的地方，说实话费用很贵的，我自己是负担不起的。因为我比较理想的就是说我就想要2间房间，对吧，刚开始嘛，因为病人也不会特别多，你要实事求是面对。还有呢就是说我可以很好的服务于我每一个来的病人，这样的话服务好，我的理念是服务好一个病人了，那后面就是一片病友，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他们会跟你们传出去。
对呀，因为我需要 referral 啊，需要朋友介绍呀，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说，毕竟我刚开始的时候病人少，那我每一个都是上帝，好好对待。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傻，选择的地点是在 Bellevue， 那位子很好，然后就是在148街和 Main Street Cross 的那个位子，房间也很好，就是我想象中的2间房，没有很大，这样的话我能够负担得起这个费用，
交通也是很方便吧。
对，
离 Bellevue downtown 的话也就是
10分钟吧，10分钟。而且门前也有很多 parking 的地方，又是 free 的，所以我就觉得都很方便。但是就是说我不是只有了行医执照就可以做这个 business 了，我需要有个 business license。
对，
OK， 那我就懵了，我说这个 business license 怎么弄。所以我首先先去上网查，然后呢我又要去到 city hall， 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讲的市政府啊这个意思。所以我就 去到 Bellevue 的 City Hall 在 downtown， 我就说啊，我想做一个啊，就很真的是很当时真的现在一想，那个时候真的是蛮傻的，但是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就要去问。其实我是可以雇一个 lawyer 或者是雇一个会计师帮我做这个工作，但是呢，如果我雇了一个人帮我做这个工作，他要 charge 我很多钱。那我是 small business， 大家都知道能省的地方就是还是省一点，而且
在第一开始
对，而且我又想自己亲力亲为，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而不是说都让别人去做，我只要付他钱就好了。所以呢，我就跑到 City Hall， 我就说我想做一个这样的 business lesson， business， 我要想做一个这样的 business， 然后我想申请这个 business lesson， 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在美国有一点好处，就是说我们去市政府办事的时候，服务人员真的是非常的 nice， 他会告诉，对，他会告诉你 ，OK， 你第一步先去到这个 state。啊，申请一个 LLC， 然后给你个网址，然后再去 City 申请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再就是一步一步都会告诉你，而且去哪里找，哪里找资源，你需要怎么做，他会给你一个像 checklist， 就像一个清单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只要回去照着做就可以了。那像您知道，我如果我们在中国回去，我们不说市政府了，可能就在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又中国人又多。来来回回好多次，一件事情都办不清楚，对吧？
是，
对，所以这一点我让我觉得非常的 lucky， 非常幸运，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方面吧，可以说服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一个 service， 一个服务的行业，服务于群众，所以呢 ，OK， 我们想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政府上也是给了很多的支持，所以呢，我当时呢是先去 state 申请了，我因为我是属于 professional 的一个行业，所以我申请的公司是一个 PLLC。然后呢，再去申请这个 city 的，就城市的，因为每个城市的法律又不一样，对。然后又会牵扯到每个季度报税呀。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懂，所以也要找一个会计。那我也不知道哪个，你知道会计也有很多的，所以也是要靠朋友的口碑，说哦这个会计不错，你可以试一试。但是真的是跟会计，就是服务行业就是这样子的，尤其是专业人的服务行业，你跟他随便讲讲话，你都要收费的。你懂吗？然后呢，包括报税呀、business 的税呀、季度的税呀、年底的税呀，而不是说像很多朋友真的是早八晚五上班的，拿的是 W2， 年底的时候自己报一下就好了，因为你很多的税都已经扣走了。那像我们这种 small business， 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切从简。我只能说这一路走来呢，我遇到了很多贵人，就很多愿意帮助的朋友，比如说。我去做 business lesson 的时候，哎，有人指点，就说 OK， 你去怎么怎么做。然后呢，我需要 remodeling， 就是公司office 多多少少要装修一下的时候，也是找到了一个很专业的人，说 OK， 你这个门是要给万一是有人坐轮椅来呀，或者是那种比较 special 的 patient 的时候的，对，就很专业吧。
是不是在这个装修方面，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其实也是有要求。
当然有要求。
那你找到的这个人，是不是他也是就是对于这方面
也是 special 的，就是这种 professional 的，对对对。
所以是怎么找到他的？
也是朋友告诉了，可能我也会咨询我的老师啊，或者是咨询我以前毕业的学长学姐呀，有自己做的。虽然说大家也是竞争关系，大家也都知道这么一路走来不容易，所以也会说，哦，那个人不错，你可以去跟他联系一下，或是谁很靠谱，你可以去跟他谈一谈，这样子。所以我在中国，其实我在中国是读到大二，但是我在中国是没有工作经验，后来就全家来了美国。所以我在美国呢，之前是在一个学校的 office 里有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很安逸，但是就是早八晚五，就是平时上课，然后没有课的时候就去 office 里工作，这样子也很安逸，所以没有说一个人要出来闯，从来没有，所以是第一次。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就说那就试试呗，实在不行到时候再找专业人士来办呗。就我想自己先去尝试一下，包括我自己的网站也是自己做的，自己的 business license 就是那个 business card， 我的名片也是自己设计的。因为美国有很多这种连锁的店，比如说 Stable， OK， 上面有很多的范本，你可以自己改一改呀，你自己设计的 style， 然后就 print 出来了，很方便。对，那 website 呢有很多 website 的连接，那些连接，对吧？那你可以用它的范本，或者是随便自己弄一弄。我就会觉得，让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的心态有所改变。以前呢，就是觉得做一个早八晚五的工作蛮好的，因为有人给你报税 啊，有人到时间就给你开工资。但是呢，虽然说我这个 business 确实是真的是很 small， 就是真的很小，但是我的心态呢会变成了一个 entrepreneur， 就是一个创业者。那创业者的时候就有投资嘛，所以能省就省，但是还要做的规范啊。那这样一步一步走来，那走到现在，到现在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聊这个事情，差不多也快一年的时间了，会觉得哇，这一年时间过得好快呀。中间肯定出现了很多就是那种有困难的时候呀，倒没有绝望啊，我觉得我是那种很乐观的人，所以没有说很绝望的时候。但是呢，就是肯定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包括怎么做广告呀，怎么样朋友就是口碑相传呢，因为我这么年轻对吧，其实现在也算是刚刚起步，但是能够保证在哎 everything is fine， 就是还是很平滑的在做这样的一个 transaction， 我就很开心。而且后来有的时候自己也想想，嗯，那看来我也是蛮能干的，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吧。对，不管说我这个 business 以后是真的是能够存活下来，还是说过了三年五年以后它失败了，它 fail 掉了，我养不活了，需要把它关门了，但我会觉得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在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非常的难能可贵。就包括对未来可能对组建一个家庭的那种 responsibility， 那种责任感，可能就会直线上升，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你有很多事情都要面面俱到，对。
因为已经有了这种去面对所有事情的这种勇气。
嗯，就是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想试一下。但是遇到我觉得在美国这么多年，有一点我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就是说，因为毕竟这不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不是我们的祖国，不是我们生我们养我们就是从小长大的地方，所以难
我们文化的本源。
对对对，所以难免就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呀、语言上的这个 conflict 冲击，但是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解决问题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感觉，而不是说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呀，找谁呀。在国内你懂，在国内会有这种遇到问题了啊，需要办个事情，找个熟人吧。是这个心态是完全不，因为在美国无亲无故，你没有办，就是会找朋友帮忙，但是朋友也只是给你一个建议，人家也不会说真的是伸出来手帮忙的。
或者说可能他确实也不具备这种能够帮到你的、
就是因为他不是说那种生活上的帮忙，因为这是一个 business 的话，人家也不太好介入。
对，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就是如果说其实如果不是大家真的经历过的话，他可能也确实不知道。
对，都只是一问
哪些环节，
就是只知道一点点，又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意见，所以他就可能说那你去问问这个会计师，去问问那个律师所以我会觉得这一路走来自己有所成长吧。那工作的这一年其实就是在创业的一年，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我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希望可以把这份幸运继续带走下去。嗯，
刚才真的听宁彤来讲的过程当中都有小小的感动。
真的吗？
真的，就是在可以想象说当你去决定去开始这么一份事业的时候，就要开始决定了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嗯、
所以就是无论是说去获得这种职业的执照，然后去请专业的装修，去寻找这种会计来进行报税，或者说自己来去做并不熟悉的像这种网站或者名片的设计。但我相信当你面临了这些所有的一切之后，它会给你一种像是真的是一种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以后所面临的是什么，但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会感觉到无所畏惧。
没错，哇，这个精明性总结的好棒啊。
那其实因为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我们听到了关于宁彤会关于这些自己创业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宁彤在他的事业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iTurbB 蜻蜓重磅来袭，想省钱就请加入我们，每个月只要$49，电视、电话、网络全都有。详情请致电 iTurbB 206-866-9715 206-866-971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专题节目创业节目，我是静明。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目前在 Bellevue 有这么一家中医诊疗所的宁统，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整个的创业故事。其实在刚才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宁统来跟我们详细的讲一下他在创业过程当中是如何自己想办法克服了所有的困难，然后最终现在这个中医诊疗室也已经小具规模，自己也有了很多无论是朋友介绍来的，或者说是这些第一开始的病人，然后后来能够推荐越来越多的朋友，但现在他的事业也是在蒸蒸日上。那其实在刚才就听宁腾跟我们大家的分享当中，其实他还第一开始有提到了说，无论是这种传统方面的一种医学，其实他还有参与到其他一些关于稍微更新颖一点的医学的一种市场上的推广。那对于这方面的话，宁腾想不想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在我研究生2年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人身上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疾病，比如说就是我特别亲爱的姥姥就在国内被诊断了老年痴呆症。那么大家也知道，这种病在中国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治疗的，而且呢我姥姥本身是那种狂躁型的病人，所以是最严重的时候是需要吃镇定剂的。那么因为他人没有办法来美国，所以没有办法在美国开出那种处方的药，所以呢我母亲就说，那你毕竟也是在医学院，可不可以就是试着跟老师啊或者是校友啊看看有没有因为我没有指望说姥姥的病会好，但是会不会找到一个替代疗法，可以让她的病情或者是她的症状平复下来，因为她每天的喊叫啊，那种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所以机缘巧合呢，也是通过自然疗法以及华大的一个免疫系统的教授，接触到了后来的一个很新的科技产品吧，在就是生物科技方面的然后在姥姥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挺好的，我才觉得哇，这个东西也是蛮神奇的。因为以前呢我是对那种像保健品啊营养素啊我不太相信的一个人，因为市面上大大小小那么多公司，我指的是在美国哈，Costco 也有卖， GNC 也有，就是那么多，那我们怎么知道要选择哪一家，或者说哪一个真的是对我们身体上有帮助的呢？所以我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根本自己是不相信的，但是就是因为家里面的人真的生病了，又不能用传统药就是药的这个方面去治疗的时候，那我接触到了这个行业，从自然疗法的角度，所以效果又很好，我才觉得这个也是很可行的哈。那之前的那些怀疑是好像是觉得自己有点愚钝，而是我们应该相信科学。所以呢后期一是因为姥姥有了很好的效果，二呢就是我也是自己做了这方面的一些 research。那等到我后来真的毕了业考到执照，然后自己做了自己的诊疗室，就像我说的前期的时候呢没有很多的病人，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 everything's ready 但是我要等病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时间就很多，我很闲，然后我想说就是这样，在传统行业里面每天开门等病人好痛苦啊，我是那种不能让自己闲下来的人，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尤其是你又自己做了一个 business， 你整天等人没有人来，或者说病人很少，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说那
给自己找了更多事情来做。
对，我想说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因为我这个 business 也是要慢慢 build up 的，因为3年也好5年也好甚至更久，我不可能说我今天第一天开门今天就全部都是病人，那也是 impossible 的，不太可能的事情，对吧？
需要时间来获得这种信任和名誉。
对对，所以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导师就非常的推荐我说 OK 小童，你是首先你是有这个你会讲中文，你又有学医的背景，那你自己家人呢又在这个产品上有了很好的效果，你不妨可以去做一个 marketing 的推广，就市场上的推广，而且中国市场还没有开，中国 人口很多，然后因为环境，因为各个方面的影响，真的是很多人身上就是有了疾病又不知道怎么乱投医，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帮助，那你完全去可以做这个 marketing。 其实当时我是很恐惧的，或者说我有点怕。我虽然是一个很善谈的人，就是很喜欢交朋友啊，私底下跟朋友关系都很好啊，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serious 的问题，对吧？因为这个，首先这个东西在美国它不是药，它是一个营养素，是这样子的东西。那么做过 clinical trial， 就是说有很多的医学背景，那我也相信它的科研背景，因为它在 science， 在 nature， 甚至在 tech talk 上面都有过发表，然后我也看过它的原本的文献啊，也看过它的这个专利产品的证书，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也是一家上市的公司。那么这个科技也是在2003年的时候，麻省理工大学被评为即将改变世界的十大科技之一。同一年呢，有一个科技是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知道的，就是手机里面的 WiFi。2003年的时候，所以现在是2018年，已经15年了。但是这个唐生物科技上面的这个新的科技呢，大家还都不知道，因为可能手机smartphone 大家都用，所以就比较好传播。那这个是比较好像 special 的这个领域，医疗行业里边的领域，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人体里面的 WiFi 吧，如果简单解释的话。所以它是一个第一句的八个单糖是细胞表面缺失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是针对于所有跟免疫系统有疾病的人，或者是说像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没有任何的疾病，但是我也会以一个保健的量在自己服用，就是有点像自己在吃保健品的那个意思吧。因为像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好像早上还没干什么啊，中午就累了或者就是困了，对吧？就是因为本身我们在生活当中只能摄取到两种糖分，一个是葡萄糖，一个是半乳糖。如果你不喝牛奶的话，你半乳糖也是吸收不到的。但是我们细胞表面呢是需要八个单糖形成的肽链，所以呢你觉得累是因为你吃到的这两种单糖在你身体里面转化成其他六个单糖，然后八个单糖形成肽链附着在细胞表面的这个过程在消耗你的体力。对，所以呢如果说学医的朋友我跟他解释几次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如果没学过呢可能就懵了。对，但后来我觉得啊，那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呀，又帮到过我的家人，但是我就觉得会在做 marketing 做市场的时候我就怕，因为我没有经验啊，我也怕遭到拒绝。对，但是后来我的导师就很鼓励我，就说那你看你现在自己有了一个 traditional 的就是传统行业，这个做 marketing 的部分大部分可能都是在网络上面啊，比如可以如果是在中国的市场可能很多联系都是在微信上面啊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叫它 network marketing， 是一个网络营销。但是因为产品真的足够好，又能够真的是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所以后来我给我自己的定义呢就是两个圈子，一个呢是真的是有病了的朋友，就病人，那我不管是作为一个医生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病人家属也好，真的是能够给他推荐一个很好的产品，能够帮助到他，减轻到他的痛苦。包括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些癌症病人正在做化疗的时候的那些很大的副作用啊，免疫系统疾病造成了像红斑狼疮啊，一些皮肤性的疾病啊，很有效果。那我会觉得哇，那其实我是在做一件好事，在给自己积福报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学医的背景，只要你的 sense 是很，就是学商的人，是有那种 sense 的啊，他就觉得可以把这个事情当一个创业的项目。那我现在基本上团队的人都是像我这么大的年轻人，以前可能人家觉得啊，做保健品也好，做营养品也好，都是那种阿姨级别的叔叔阿姨，因为年龄大了。但是后来我学了医，尤其学了中医，又了解了自然疗法，才觉得预防要大于治疗。而且我们这一代都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父母那一代已经快进入老龄化了，如果我们没有被 well educated， 就是没有这些知识的话，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父母，你明白我意思吗？而不是说等到他们老了，他们觉得哎呀，我们老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办法，不管是延缓衰老也好，还是预防疾病也好，而是说我们作为子女，而且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不管是说在美国读书、中国读书，我们是进过学校，是高等，我们不说自己是高等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是读过书的新一代，所以你应该有这个就是辨识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可以用的，什么时候是在特定的时间可以服用的，能包当人的。那所以我现在团队里面基本上都是我们这样的80后90后，不一定说一定要是那些大叔大妈啊，想搞点保健品，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真的是做在一个事情一个使命，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多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糖质营养素，什么是糖科技。因为它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以前学生物的时候都以为细胞就是光滑的，但是其实现在新的发现，细胞表面是有很多这样吱吱呀呀的像头发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健康的人呢，细胞表面就是长了头发的，但是如果是免疫系统有病的人，他们的细胞表面是光滑的。所以他吃这个营养素也好，糖质营养素也好，其实就是为了他让他这个细胞在长头发，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是为了这样一个比喻吧，为了 好解释。对，所以越来越有自己的使命感。对，所以也是会遇到很多负面的信息，或者是不赞同，或者是不肯定的声音。但我觉得只要觉得自己坚定这是对的事情，有信念，我就坚持就好了。
嗯，刚才听宁彤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这个糖质营养素以及他所目前想要做的这么一个算是高科技一个方面的一个推广的这样的一份事业。其实在整个的宁彤跟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全能的一个人。他在做自己事业当中努力满足了美国的标准，又秉承着中国传统的技术精髓，希望能够让针灸慢慢的普及，同时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新的科技，希望在未来针灸能够也慢慢进入美国的主流，也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到美国现在的新的科学技术。再次感谢宁彤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收听今天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创业节目。这里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静明。接下来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